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主耶稣在地上传道3年半，主要的信息就是讲天国的道理。他在加利利一开始就宣告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接下来就有登山宝训，讲论天国的宪章。再接下来到处行神迹异能，医病赶鬼，显出天国的能力。再接下来打发12个使徒到处传讲天国的福音，以后继续讲论天国临到，带来教会得以建立，然后用很多比喻讲解天国来到的情景，无论撒种的比喻、败子麦子的比喻，天国好像宝贝，天国好像珍珠，撒网的比喻等等，讲论天国实现在人间，以后继续讲论天国永恒中的实现，也激励基督徒预备天国的实现，讲论善恶仆人的比喻，10个童女的比喻，5000、2000、1000的比喻，都在讲论天国的道理。在他快要接近受难的时候，慎重的宣告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所以你要了解主耶稣他的心意，要明白天国的真理，天国的实现，天国今天的实现，天国永恒中的实现。不过今天早上我要从一个角度来说明，主耶稣告诉彼得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。彼得承受了天国的钥匙，责任重大，因为凡地上所捆绑的，天上也要捆绑，凡地上所释放的，天上也要释放。主耶稣不但给彼得这样的托付，以后也给其他使徒们，到今天也给基督徒们。所以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是极其荣幸，耶稣把天国的钥匙交在我们手中。我要继续讲天国的钥匙重要之前，再回来跟各位说一下，当圣经里面讲论天国的道理，也许我们先要知道到底天国是什么，然后再来看天国的钥匙是什么。天国是什么？我今天早上只能很简单先跟各位说一下，天国就是神国，神国就是天国。马太福音用了30多次天国这个词，在路加福音、马可福音完全用神的国，马可、路加没有一次用天国，只有马太福音用32次的天国。那么天国跟神国 在四福音里面它的意义应该是一样的，我先简单这样说。那么为什么马太用天国，其他的用神国呢？这个道理我简单说明一下。两约之间，犹太人越来越不称神的名字，因为他们怕触犯第三诫，第三诫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所以用很多办法来取代神的名字。一个办法就是用天代替神，这个用法你可以从很多经文很多地方看出来。一个例子就好了，当那个浪子预备回家的时候，他怕爸爸会责罚他，会弃绝他，他就想了一些话，想的里面就是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让我做一个雇工吧。他说我得罪了天，就是得罪了神的意思。两约之间的犹太人在著作的里面已经常常这样用，把神的名词用天来取代它。那么天国这个词不是主耶稣开始用的，在主耶稣之前施洗约翰就用了，在施洗约翰之前犹太人两约之间已经用了。什么叫做天国？就是天掌权的国度。什么是天掌权的国度？就是神掌权的国度。所以两约之间的犹太人已经用天国来代替耶和华的国度，代替神的国度。那么以后主耶稣接续犹太人的用法，让天国这个词就在当时常常用。那么主耶稣传道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用天国，有的时候用神国，两个名词可以交换着使用。我们没有时间去查圣经，各位愿意查的人，你们自己回去查马太福音19章23节24节那一句意义的里面，必须天国跟神国相等，不可能不等。主耶稣同时用天国，同时用神国，在地上传讲这一个国度来到。那么为什么马可、路加没有一次记载这个事情呢？因为当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写福音书的时候，他们对象不一样。马太写给的对象主要是犹太人或者受犹太教影响的人，马可、路加写给外邦人，跟犹太教没有关系的人。所以马太写给犹太人就特别多选用天国这个词写马太福音，当然也有用了六次神的国这个词。马可、路加写给外邦人，外邦人就不懂天国的意义了，那么用神的国、神国他们才能了解。所以马可、路加通通用神的国，那么神国跟天国应该是一样，不要分别它啊。这是我只能简单这样说，因为要详细说这个要说好几个钟头说得清楚。请各位记住，天国的钥匙就是神国的钥匙，就是主耶稣到地上来传道的最中心信息，带来了神的国度。神的国度什么意思呢？我也简单说一下。神的国度这一个名词，国度啊，名词是从动词演变来，希伯来文很多的名词从动词演变来，所以涵盖着动词的含义。希伯来文里面的国度，神的国度就是从动词神统治、神作王、神掌权这样子演进而来。所以论到神的国临到、天国临到，它的意义就是神在人心中掌权作王实现了。耶稣宣告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 就是把心转向神，悔改就是心思的转变，过去背向神，现在要转向神，把人内心真正尊神为王，尊神为主，神在心中掌权，实现神的国就实现了。所以耶稣就宣告天国要临到了，神的国要临到了，我们要悔改，内心转向神，然后信靠福音，信靠神所差来的弥赛亚。神怎么在人心里做王呢？神是借着他的弥赛亚，借着他所差来的救世主，借着耶稣是弥赛亚，是基督，到人心中来。人若接受他，凡接待他，信他名，耶稣赐给我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，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度，享受神的救恩，过神子民的生活，享受神子民的福分，这叫做天国实现了。当一个人真的悔改，真的认罪，真的求神的拯救，这就叫做虚心的人。耶稣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什么是他们的？大家说，天国是他们的。当一个人真的虚心，灵里面贫穷，来仰望耶稣基督，真正悔改认罪，回到神面前，接受耶稣到内心，做他的王，做他的主，他就享受弥赛亚带来的救恩，他就能够过神所赐福的生活，就能够享受弥赛亚带来的福气。所以在福音书里面，我们可以从很多地方看到神的国临到，那就是主耶稣和他的福音要成就。主耶稣来了，成就他的福音，就让人脱离撒旦的权势，脱离罪恶的权势，享受神统治的福分，过神统治的生活，这就是天国的临到，这就是天国的实现。当主耶稣在地上一面传讲天国的福音，一面差遣门徒继续传讲天国的福音，他在过程训练这些门徒来做他福音的使者。在这重要的一个过程中，他就告诉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然后说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地上捆绑的天上要捆绑，地上释放的天上要释放。那么现在我就回来讲天国的钥匙。我们都知道钥匙非常重要，你如果坐上汽车忘了带钥匙，你必须回家去拿，你不能推车子走。如果你到一个人家里面去，那个人忘了带钥匙，那也不能进去。我好几次到教会来啊，结果忘了带钥匙，我几次想爬窗子，后来看看大概是不行啊。如果被警察抓到了，牧师爬窗子怎么办呢？我就去找这个我们的赵海天弟兄啊，常常去麻烦他过来开门。没有钥匙你就出麻烦了啊！一个监牢如果钥匙被人偷走了，门打开了，囚犯都被释放了，囚犯被锁在监牢里面，他们就被捆绑了。主耶稣说，我们拿着天国的钥匙，如果地上捆绑，天上要捆绑，地上释放，天上要释放，这是何等的神圣。那今天早上我要跟各位讲论四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，到底钥匙是什么，这个钥匙是什么。第二方面，我要讲这个钥匙做什么。第三方面，我要讲钥匙一定要正确，拿错了钥匙不行，要正确的钥匙。第四个方面，我要讲钥匙你要先去得着。第一，钥匙是什么呢？这一个主耶稣自己有解释啊，不是我们来推论，请各位来看主耶稣讲的两句话，可以告诉我们钥匙是什么。第一个，在马太福音23章第13节，马太福音23章第13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同来念。23章13节，请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 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。这里没有讲钥匙是什么，不过讲到这一些文士法利赛人，他们把天国的门关了啊。那么关了很可能的意义跟钥匙有关，那么第二节圣经就清楚讲钥匙是什么。请你们再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，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五十二节，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五十二节，一同来念，请。你们律法师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。这里讲到知识的钥匙，这一些律法师，这一些文士，这一些法利赛人，他们拿着知识的钥匙关了神国的门，自己不进去，也不要别人进去。什么叫做知识的钥匙？他们对于旧约非常熟悉，这一些文士，这一些法利赛人，这一些律法师详细研读旧约圣经，他们知道神应许弥赛亚临到，他们知道神的国度要实现在人间，他们知道人应该回转归向神，接受神所差的弥赛亚，但是他们却拒绝耶稣就是弥赛亚，他们就把神国度的门关了。主耶稣讲天国钥匙之前，先问了很重要的问题，问了当时神怎么说他是谁啊，很多很多回答，然后问彼得，彼得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这就是天国钥匙的第一方面啊。耶稣说你是有福的，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这就是人怎么能够进入神的国，人怎么能够被神统治的福分能够临到，人要接受神所差来的他的爱子耶稣，就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，就是基督。那么彼得他了解了，耶稣继续说，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。等一下我们就知道天国的钥匙，我们还要继续不断的更正确更了解，这个等一下我再讲。那么什么是天国的钥匙？那就是对神国度福音真理的知识。我们这一些基督徒领受了神的福音，是因为别人用钥匙把我们打开了。那什么是钥匙？钥匙就是福音真理的知识，就是耶稣基督降世，他就是神的儿子，他就是旧约神所一再预言的这一位弥赛亚，要接受他为弥赛亚，要真正尊他为王，要接他到心里来，让他的救恩来拯救我们，然后掌管我们，然后带领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，来享受他掌管我们的福分。这是天国要临到，天国借助这样的真理打开人的心门，让人得到释放。那么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，天国的钥匙跟教会的建立是密切关联的。主耶稣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。然后让彼得拿着天国的钥匙继续不断打开人的心灵，能够得释放。那么教会跟天国是什么关系呢？教会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，天国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，但是这是一件事情两个角度的了解，它又不是完全相等，又是不能分开。 天国是神在人心作王统治，这个统治的全能，这个统治的生活，这个统治的福分。那么被神统治的人集合在一起来敬拜神，集合在一起感谢神，集合在一起互相的勉励，集合在一起传讲天国的福音，这样的人聚集叫做教会。一个从神的方面看，天国神国是神作王统治的全能和生活和福分，教会享受这样统治生活福分的人聚集在一起，在一起敬拜神，在一起赞美，在一起勉励，在一起传扬主的道，这就是教会，就是我们啊。我们今天干什么？我们来唱诗赞美神，感谢主，诗班带着我们一同唱诗赞美神，神已经悦纳。我们在一起彼此勉励啊，彼此勉励不仅是讲道勉励各位，大家见面彼此交通，见面彼此安慰，见面彼此激励，来一同奔跑天路。我们在一起同心合意宣扬天国的福音，这就是教会。教会宣扬天国的福音，神的国度就扩张，神的国度就扩张，更多人接受神在心里作王，教会就增长。教会跟神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啊。当然最开始是天国的领导，所以主耶稣来，天国进了，我们应当悔改。当悔改的人在一起接受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然后教会就承担了使命，拿着天国的钥匙继续释放被捆绑的人，继续让那一些愿意信主的人都能够得到恩惠。什么是天国的钥匙？那就是福音真理的知识，就是神国真理的知识。这一个我们每一位在座的都领受到了，我们领受了福音的真理，我们享受了福音的真理，那今天就看我们肯不肯好好去运用我们手中所拿到的钥匙。现在讲第二点了，那么这个钥匙做什么呢？这个钥匙一面带来捆绑的结果，一面带来释放的结果。这个捆绑和释放有当时犹太人的背景，犹太人的社区有他们的生活习俗，有他们的宗教规矩，有他们的律法条例，他们要遵守，比方说守安息日啊，守割礼，守月朔，守节期，守饮食洁净不洁净的规条。那么如果有人犯规又不肯悔改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么他们就有这样的规则，把他们这一些犯规不肯悔改的人就要赶出社区，不跟他们有来往，这就叫做捆绑。等到他悔改了，他愿意遵照规条而生活，让他回到社区里面，这就叫做释放。释放就是与社区的生活福分有关联，捆绑就是拒绝在社区的生活福分之外。主耶稣说我们基督徒拿着天国的钥匙，就负担了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神圣的使命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，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